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乙未年到丙午年，共12年。汉昭帝始元元年，乙未，公元前86年。夏季，益州地区的夷人24个城邑，3万多人一起反叛。朝廷派遣水衡都尉吕辟胡招募官吏和百姓，并征发前为郡、蜀郡的快速部队前去攻击，大败叛军。秋季7月，大赦天下。下大雨，一直下到10月，魏桥被冲毁。汉武帝刚去世时，赐给诸侯王盖有玺印的诏书。燕王刘旦收到诏书后不肯哭，说玺书的封口太小，我怀疑京师有变故。他派宠臣寿西长、孙仲之、王儒等人前往长安，以询问礼仪为借口，暗中刺探朝廷的事情。等到有诏书包，赏赐给刘旦30万钱，增加封地13000户。刘旦愤怒地说，我应当做皇帝，有什么可赏赐的？于是与宗室中山哀王的儿子刘长、齐孝王的孙子刘泽等人共同谋划，假称在汉武帝时曾接受诏令，得以管理政务，修整武备，以防备非常情况。郎中程轸对刘旦说，大王失去了应有的地位，只应奋起索取，不能坐等得到。大王一旦起兵，国中即使是女子也会奋臂跟随大王。刘旦随即与刘泽谋划，伪造书信说小皇帝不是武帝的儿子，是大臣们共同拥立的，天下应当共同讨伐他，派人到各郡国传播，以动摇百姓。刘泽计划返回临淄后起兵，杀死青州刺史郡不疑。刘旦招纳各郡国的奸邪之人，征收铜铁，制造铠甲兵器，多次检阅他的车骑和财官士卒，征发百姓，大规模围猎，以训练士兵马匹，等待约定的日期。郎中韩毅等人多次劝谏刘旦，刘旦杀死韩毅等共15人。恰好平侯刘成知道刘泽等人的阴谋，报告了郡不疑。8月，郡不疑逮捕了刘泽等人，并上报朝廷。天子派大鸿胪丞审理此案，牵连到燕王，下诏说因燕王是至亲，不予追究，而刘泽等人都被处死。升郡不疑为京兆尹，郡不疑担任京兆尹，官吏百姓都敬服他的威信。每次巡视各县审查囚徒回来，他的母亲总是问郡不疑有没有平反，救活了多少人。如果郡不疑平反的人多，母亲就高兴的笑，不同于平时；如果没有什么平反，母亲就发怒，不吃饭。因此郡不疑做官严厉而不残酷。9月丙子日，杜敬侯今日低去世。当初汉武帝生病时，有一诏封今日低为杜侯，上官桀为安阳侯，霍光为博陆侯，都是因为以前抓捕反贼马和罗等人的功劳而封。今日低因为皇帝年幼，不接受封爵，霍光等人也不敢接受。等到今日低病重，霍光报告皇帝要封他，今日低躺着接受了应寿，一天后去世。今日低的两个儿子金赏、金建都是侍中，与皇帝年龄大致相同，一起起居。金赏任奉车都尉，金建任驸马都尉。等到金赏继承侯爵，佩戴2条绶带，皇帝对霍将军说，金氏兄弟两人不能让他们都佩戴2条绶带吗？霍光回答说，金赏是继承父亲的侯爵罢了。皇帝笑着说，封不封侯不就在于我和将军吗？霍光回答说，先帝的规定，有功劳才能封侯。于是作罢。闰月，派遣袁廷尉、王平等5人持节巡视各郡国，举荐贤良，询问百姓的疾苦、冤屈以及失职的情况。冬季没有结冰。汉昭帝始元2年丙申，公元前85年。春季正月，封大将军霍光为博陆侯，左将军上官桀为安阳侯。有人劝说霍光，将军难道没看到吕氏家族的事情吗？处在伊尹、周公的地位，代理朝政，独揽大权，却背离宗室，不让他们参与政事，因此天下人不信任，最终导致灭亡。如今将军身居高位，皇帝年龄还小，应当接纳宗室，并多与大臣共事，反其道而行之，这样就可以避免祸患。霍光认为说得对，于是挑选宗室中可以任用的人，拜楚元王的孙子刘辟强和宗室刘长乐都为光禄大夫，刘辟强担任长乐卫尉。3月，派遣使者救济平民中没有种子和粮食的人。秋季8月，下诏说往年灾害多， 今年蚕桑和麦子又受损伤，所救济待放的种子和粮食不要收回，并命令百姓不要缴纳今年的田租。当初汉武帝征伐匈奴，深入穷追20多年，匈奴的马匹牲畜怀胎流产，疲惫不堪，为此很苦恼，常有想与汉朝和亲的意图，但没能实现。胡虏孤单于有个异母弟弟担任左大都尉，很贤能，国人归向他。他的母亲焉知担心单于不立儿子而改立左大都尉，就私下派人杀了他。左大都尉的同母哥哥怨恨，于是不肯再到单于的王庭会面。这一年单于病重将死，对贵族们说，我的儿子年幼，不能治理国家，立我的弟弟右谷离王。等到单于死后，卫律等人与颛顼恶势谋划，隐瞒了丧事，假传单于的命令，改立单于的儿子左谷离王为虎眼低单于。左贤王、右谷离王心怀怨恨，率领他们的部众想向南归附汉朝，但担心自己无法到达，就胁迫卢图王，想与他一起向西投降乌孙。卢图王向单于告发，单于派人查问，右谷离王不服，反而把罪名加给卢图王，国中人都为卢图王感到冤枉。于是左贤王和右谷离王离开自己的驻地去居住，不再肯到龙城会盟，匈奴从此开始衰落。汉昭帝始元三年丁酉，公元前84年春季二月，西北方向出现彗星。冬季11月初一发生日食。当初霍光与上官桀关系亲密，霍光每次休假外出，上官桀常常代替霍光入朝处理政事。霍光的女儿是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的妻子，生了一个女儿，年龄刚5岁，上官安想通过霍光把她送入宫中。霍光认为年龄还小，没有同意。盖长公主私下亲近他的子客河间人丁外人，上官安一向与丁外人交好，就劝说丁外人，我的女儿容貌端正，如果能通过长主适时入宫成为皇后，我们父子在朝中又有外戚的倚重，成功就取决于您了。按汉朝旧例，常以列侯娶公主，您何愁不能封侯呢？丁外人很高兴，对长主说了。长主认为有理，下诏召上官安的女儿入宫封为婕妤，上官安任其都尉。汉昭帝始元四年戊戌，公元前83年春季三月甲寅日，立上官氏为皇后，大赦天下。西南夷的孤曾夜余又反叛，派遣水衡都尉吕辟胡率领益州兵攻击。吕辟胡不前进攻，蛮夷于是杀了益州太守，乘胜与吕辟胡交战，汉军战死和淹死的有4000多人。冬季派遣大鸿胪田广明攻击。廷尉李种因故意纵容死罪被处以死刑。这一年上官安人车骑将军。汉昭帝始元五年己亥，公元前82年春季正月，追尊皇帝的外祖父赵父为顺承侯。顺承侯有个姐姐叫君许，赏赐钱200万，奴婢和宅地来充实他家。各位兄弟各按亲疏关系得到赏赐，没有人在朝中任官。有一个男子乘坐黄牛车来到北宫阙前，自称是魏太子。公车令上报朝廷，下诏让公卿将军中2000担官员一起辨认。长安城中官吏百姓为官的有数万人。右将军率兵在宫阙下警戒，以防不测。丞相、御史、中2000担官员到来后，都没有人敢开口发言。京兆尹俊不疑后道，喝令随从官吏把他绑起来。有人说是非还没弄清，暂且先不动。俊不疑说，各位何必害怕魏太子？从前蒯愧违被命令出逃，他的儿子则拒绝接纳，春秋认为是对的。魏太子得罪先帝，逃亡后没有立即去死，如今自己前来，这是罪人啊。于是把他送进诏狱。天子和大将军霍光听说后称赞说，公卿大臣应当任用那些精通经术、明白大义的人。从此俊不疑的名声在朝廷中更重，在位的大臣都自认为比不上他。廷尉审问这个人的来历，最终查清是欺诈。他本是夏阳人，姓程，名方岁，居住在湖县，以占卜为生。以前有个太子舍人曾找方岁占卜，对他说，你的相貌很像魏太子。方岁心里觉得这话有利可图，希望借此得到富贵，因犯诬枉不道之罪被腰斩。夏季六月， 封上官安为桑乐侯。上官安日益骄纵淫逸，在殿中受赏赐时，对宾客说：“和我女婿喝酒，真快乐。看到他的服饰，让我回家想把自己的东西都烧掉。”他的儿子病死，他仰天大骂：“他就是如此顽劣悖逆，撤销丹耳，真翻两郡。”秋季，大鸿胪田广明、军政王平攻击益州，斩首和俘虏3万多人，缴获牲畜5万多头。谏大夫杜延年看到国家在武帝的奢侈和征战后，多次对大将军霍光说：“连年收成不好，流民还没有全部回乡，应当修明孝文帝时的政策，提倡节俭、宽和，顺应天意，取悦民心，这样年成就会相应好转。”霍光采纳了他的建议。杜延年是原御史大夫杜周的儿子。汉昭帝始元6年庚子，公元前81年春季2月，下诏让有关部门询问郡国所举荐的贤良文学，了解百姓的疾苦和教化的药物。他们都回答说，希望废除盐、铁、酒类专卖和军书官，不要与天下争利，提倡节俭，然后教化才可以兴盛。桑弘羊反驳，认为这是国家的大业，用来控制四方夷狄，安定边防，满足国用的根本，不能废除。于是关于盐铁的辩论就开始了。当初苏武被流放到北海边后，官府不供应粮食，他就挖野鼠洞中藏的草籽来吃，煮着汉朝的符节放羊，睡觉起身都拿着，节上的牦牛尾毛全都掉光了。苏武在汉朝时与李陵都担任侍中，李陵投降匈奴后不敢去见苏武。过了很久，单于派李陵到北海边为苏武设酒宴奏乐，趁机对苏武说：“单于听说我与子清一向交情深厚，所以派我来劝说您，单于诚心待您，您终究不能回到汉朝，白白的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受苦，您的信义又表现在哪里呢？您的兄弟二人先前都因罪自杀，我来时太夫人已经去世，子清的妻子年纪轻，听说已经改嫁了，只有两个妹妹、两个女儿、一个儿子，如今又过了10多年，生死不明。人生像早晨的露水一样短暂，何必长久的这样折磨自己。我刚投降时恍恍惚惚，像发疯一样，自己痛心辜负了汉朝，加上老母被囚禁在宫中，您不想投降的心情难道能超过我当初吗？况且陛下年事已高，法令无常，大臣无罪被灭族的就有几十家，安危不可预料，您还为谁这样做呢？苏武说：“我们父子没有什么功德，都是被陛下提拔，位列将军，封爵通侯，兄弟都亲近皇帝，常常愿意肝脑涂地，如今能够牺牲自己报效朝廷，即使被斧钺砍死，下汤锅烹煮，也心甘情愿。臣子侍奉君王，就像儿子侍奉父亲，儿子为父亲而死，没有遗憾。希望不要再说了。”李陵与苏武喝了几天酒，又说：“子清一定要听我的话。”苏武说：“我早已认定自己已经死了很久了，大王一定要逼我投降，那就请结束今天的欢聚，我就在你面前笑死。”李陵见他如此真诚，长叹说：“哎，真是义士，我李陵和卫律的罪过上通于天。”于是泪如雨下，沾湿衣襟，与苏武告别离去，赏给苏武几十头牛羊。后来李陵又到北海边告诉苏武汉武帝去世的消息，苏武面向南方嚎哭吐血，早晚哭掉几个月之久。等到胡眼低单于继位，他的母亲恶事行为不正，国内分裂，常常担心汉朝派兵袭击，于是卫律为单于谋划与汉朝和亲。汉朝使者到匈奴要求放回苏武等人，匈奴谎称苏武已死。后来汉朝使者又到匈奴常会私下见到汉使，教使者对单于说：“天子在上林苑涉猎，得到一只大雁，脚上系着帛书，说苏武等人在某个大湖中。”使者非常高兴，按照常会的话去责备单于。单于看看左右的人十分惊讶，向汉使道歉说：“苏武等人确实还在。”于是放回苏武和马宏等人。马宏是先前副光禄大夫王忠出使西域时被匈奴截获的，王忠战死，马宏被活捉也不肯投降，所以匈奴放回这两个人，想以此表示善意。于是李陵设宴祝贺苏武说：“如今您得以回国，在匈奴扬名，在汉朝功业显赫， 即使是古代史书所记载、图画所描绘的人物，又怎能超过子清？我虽然愚钝怯懦，假如当初汉朝能宽恕我的罪过，保全我的老母，让我能施展在奇耻大辱中积蓄的志向，或许能像曹沫在科第盟会那样立功赎罪，这是我日夜不忘的。但汉朝逮捕并诛灭了我全家，这是世上最大的耻辱，我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？一切都过去了，只是让您知道我的心意罢了。李陵泪下数行，于是与苏武诀别。单于召集苏武的随从官员，先前已经投降和死去的，最终随苏武回来的有九人。到达京城后，下诏让苏武用太牢祭拜汉武帝的灵庙，任命他为典属国，俸禄中二千石，赏赐钱200万，公田二顷，住宅一处。苏武被扣留在匈奴共19年，当初壮年出使，等到回来时，胡须头发全都白了。霍光、上官桀一向与李陵交好，派李陵的旧友陇西人任立正等三人一起到匈奴招他回来。李陵说，回去容易，但大丈夫不能再受侮辱，于是老死在匈奴。夏季发生旱灾，秋季七月撤销酒类专卖官，这是采纳了贤良文学的建议。汉武帝末年，天下财物耗尽，户口减少一半，霍光懂得食物的关键，减轻徭役赋税，让百姓休养生息。到这时，匈奴和亲，百姓富足，逐渐恢复了文帝、景帝时的基业。诏令封勾听侯吴波为勾听王，因为他率领部族首领和百姓攻打反叛者有功，赐给田广明关内侯的爵位。孝昭皇帝上元凤元年，辛丑，公元前80年。春季，武都敌人反叛，派直金吾马事件，龙额侯韩增、大鸿胪田广明率领三府和太常的囚徒全部免除刑罚，攻打他们。夏季六月，大赦天下。秋季七月，乙亥晦日发生日全食。八月改换年号。上官桀父子地位尊贵后，感念长公主的恩德，想为丁外人请求封侯，霍光不同意，又为丁外人请求光禄大夫的官职，想让他能受到召见，霍光又不同意。长公主因此非常怨恨霍光，而上官桀、上官安多次为丁外人求官爵得不到，也感到惭愧。还有上官桀岳父宠幸的冲国担任太医监，擅自闯入宫殿，被关进监狱判了死罪。冬季将近，盖主为冲国进献20匹马赎罪，才得以免除死刑。于是上官桀、上官安父子深深怨恨霍光，而更加感激盖主。从先帝时起，上官桀已是九卿，地位在霍光之上，等到父子都成为将军，皇后又是上官安的亲生女儿，霍光不过是外祖父，却独揽朝政，由此与霍光争权。燕王刘旦自认为皇帝兄长，却没能继位，常常心怀怨恨。御史大夫桑弘羊创立酒、盐、铁专卖制度，为国家增加收入，夸耀自己的功劳，想为子弟求取官职，也怨恨霍光。于是盖主、上官桀、上官安、桑弘羊都与刘旦勾结图谋。刘旦先后派遣孙仲之等10多人，携带大量金银珠宝、快马，贿赂盖主、上官桀、桑弘羊等人。上官桀等人又假派人以燕王名义上书，说霍光出外检阅郎官和羽林军时，路上像皇帝一样倾倒戒严，太官预先准备饮食。又援引苏武出使匈奴20年不投降，才被任命为典属国。大将军长史杨敞没有功劳，却被任命为搜粟都尉，又擅自增调幕府校尉。霍光专权放纵，恐怕有非常之举。陈留旦愿意归还符节印玺，入宫直诉护卫、监察奸臣的变乱。等候霍光休假时呈上奏章，上官桀想从中交给有关部门处理，桑弘羊则与各位大臣共同逮捕霍光，迫使他退位。奏章呈上后，皇帝不肯批复。第二天早上，霍光听说了，停在画室中不入朝。皇帝问，大将军在哪里？左将军上官桀回答说，因为燕王告发他的罪行，所以不敢入朝。皇帝下诏召大将军。霍光入朝，摘下帽子叩头谢罪。皇帝说，将军戴上帽子，朕知道这封奏书是假的，将军没有罪。霍光说，陛下怎么知道的？皇帝说，将军去广明检阅郎官是最近的事，调任校尉以来 还不到十天，燕王怎么会知道？况且将军要作乱，不需要校尉。当时皇帝14岁，尚书和左右官员都感到惊讶，而尚书的人果然逃走了，追捕得很急。上官桀等人害怕，对皇帝说小事不值得追究，皇帝不听。后来上官桀的党羽中有诋毁霍光的，皇帝就发怒说，大将军是忠臣，先帝托付他辅佐朕，有敢诋毁的就要治罪。从此上官桀等人不敢再说。李德裕评论说，君主的德性没有比及其明察更重要的了，明察能照见奸邪，那么各种邪恶都不能蒙蔽了。汉昭帝就是这样。周成王有惭愧之处，汉高祖、文帝、景帝都不如他。成王听到管叔、蔡叔的流言，就让周公狼狈东行。汉高祖听说陈平离开魏国背叛楚国，就想舍弃心腹大臣。汉文帝被季布酗酒难以接近的流言迷惑，就将他罢免回到郡守职位，怀疑假意专权扰乱朝政，又疏远贤士。景帝听信诛杀晁错就能平息兵变的说法，于是诛杀三公。这就是所谓怀着狐疑之心，招来谗佞之口。如果昭帝得到伊尹、吕尚那样的辅佐，那么成王、康王的功业也不足以相比了。上官桀等人谋划让长公主设酒宴请霍光，埋伏士兵击杀他，然后废掉皇帝，迎立燕王为天子。刘旦设置驿使往来通信，许诺立上官桀为王，对外联络郡国豪杰数以千计。刘旦把计划告诉相平，平说大王先前与刘泽合谋，事情还没成功就败露了，是因为刘泽一向浮夸，喜欢欺压人。我听说左将军一向轻率，车骑将军年轻骄横，我担心他们像刘泽那样不能成功，又担心成功后反而背叛大王。刘旦说，前些日子一个男子到宫门前，自称是前太子，长安城中百姓都跑去围观，喧哗不止。大将军害怕，出兵列阵来防备自己罢了。我是皇帝长子，天下人所信任，还担心被背叛吗？后来对群臣说，盖主回报说，只担心大将军和右将军王莽。现在右将军死了，丞相病了，希望事情一定能成，不久就会征召我。命令群臣都准备行装。上官安又谋划引诱燕王来后杀了他，然后废掉皇帝，立上官桀。有人说，那皇后怎么办？上官安说，追逐迷路的狗还顾得上兔子吗？况且依靠皇后尊贵，一旦君主心意改变，即使想做平民也不可能了，这是百事难逢的时机。正赶上盖主门客的父亲稻田使者燕仓知道了这个阴谋，报告给大司农杨敞。杨敞一向谨慎怕事，不敢说，就称病卧床，把消息告诉谏大夫杜延年。杜延年报告了朝廷。九月，皇帝下诏丞相率领中二千担官员追捕孙仲之以及上官桀、上官安、桑弘羊、丁外仁等人，连同宗族全部诛杀。盖主自杀。燕王刘旦听说后，召见相平说，事情失败了，要发兵吗？平说，左将军已经死了，百姓都知道了，不能发兵了。刘旦忧愁烦闷，设酒与群臣妃妾告别。正值天子下诏书责备刘旦，刘旦用绶带自缢而死，后夫人随刘旦自杀的有20多人。天子加恩，赦免王太子刘建为平民，赐给刘旦谥号叫次王。皇后因为年纪小，没有参与阴谋，又是霍光的外孙女，所以得以不被废黜。庚午日，又扶封王新任御史大夫。冬季十月，封杜延年为建平侯，燕仓为宜城侯。原丞相征氏任公捕获上官桀，封为益阳侯。丞相少使王山寿又捕上官安入府，封为商利侯。过了很久，文学基因人魏相对策认为，前些时候燕王作乱，韩毅挺身直言进谏，被燕王杀害。韩毅没有比干那样的亲缘关系，却践行比干的节操，应该公开赏赐他的儿子来昭示天下，明确做臣子的道义。于是提拔韩毅的儿子韩延寿为谏大夫。大将军霍光认为朝中没有老臣，光禄勋张安世在先帝时就是尚书令，志行纯正忠实，就报告后任命张安世为右将军兼光禄勋，作为自己的副手。张安世是原御史大夫张汤的儿子。霍光又因为杜延年有忠节，提拔他为太仆， 右曹几世中。霍光执法严厉，杜延年常常用宽缓来辅助他。官吏百姓上书陈述有利国家之事，总是交给杜延年处理后再上奏，说可以适用为官的，甚至任命为县令。有的由丞相、御史适用，满一年后把情况上报；有的则依法治罪。这一年，匈奴派左右部20000骑兵分成四队，同时入侵边境抢掠。汉军追击，斩杀俘虏9000人，活捉欧托王。汉军没有损失。匈奴见欧托王在汉朝，害怕汉军引路攻击，就向西北远方撤离，不敢在南下逐水草，派百姓屯居欧托。孝昭皇帝上元凤二年，壬寅，公元前79年夏季四月，皇帝从建章宫迁到未央宫。六月，大赦天下。这一年，匈奴又派9000骑兵屯驻受降城来防备汉朝，在北面架桥横跨于污水，以便渡水逃奔。想与汉朝和亲，但怕汉朝不答应，所以不肯先提，常派左右暗示汉朝使者。但他们的侵略越来越少，对待汉朝使者更加优厚，想逐渐达到和亲的目的。汉朝也采取笼络策略。孝昭皇帝上元凤三年，癸卯，公元前78年春季正月，泰山有块大石自己立起，上林苑有棵枯死的柳树自己直立起来复活，有虫子咬食树叶形成文字，说公孙病已立。符节令鲁国人虽鸿上书说，大石自己立起，枯柳复活，应当有平民成为天子。枯树复活，是不是被废弃的公孙氏应当复兴呢？汉朝继承尧的帝业，有传国的命运，应当寻求贤人禅让地位，自己退位受封百里，来顺应天命。虽鸿因为散布妖言惑众被处死。匈奴单于派离鱼王侦察边境，说酒泉、张掖的兵力更加衰弱，出兵试探攻击，希望可以重新得到那些地方。当时汉朝先得到投降的人听说了他们的计划，天子下诏边境警戒防备。不久，右贤王、离鱼王4000骑兵分三队进入日乐、乌兰、番河。张掖太守、蜀国都尉发兵攻击，大破匈奴，逃脱的只有几百人。蜀国义渠王射杀离鱼王，被赐黄金200斤、马200匹，于是封为离鱼王。从此以后，匈奴不敢进入张掖。燕王盖主之乱时，桑弘羊的儿子桑迁逃亡，经过父亲救赎侯使吴家，后来桑迁被捕获处死。遇到大赦，侯使吴自己出狱。廷尉王平与少府徐仁共同审理谋反案件，都认为桑迁是因为父亲谋反而获罪，后使吴窝藏他，不是窝藏谋反者，而是窝藏随从，就根据赦令免除了后使吴的罪。后来侍御史重新审理，认为桑迁通晓经术，知道父亲谋反却不见征，与谋反者没有区别。侯使吴原是310官吏，首先窝藏桑迁，与平民窝藏随从不同，侯使吴不能赦免，奏请重新审理，弹劾廷尉、少府放纵谋反者。少府徐仁是丞相车千秋的女婿，所以车千秋多次为侯使吴说话，怕大将军霍光不听，车千秋就召集中二千担博士在公车门开会，讨论后使吴的案件。与会者知道大将军的意图，都认定侯使吴是大逆不道。第二天，车千秋将众人意见密封上奏。霍光于是以车千秋擅自召集中二千担以下官员，朝廷内外说法不一为由，将廷尉王平、少府徐仁下狱。朝廷上下都担心丞相会被牵连。太仆杜延年上奏寄给霍光说，官吏放纵罪人有常规法律，现在改判后使吴大逆不道，恐怕在法律上过重。况且丞相一向没有主见，而喜欢说好话，这是他的一贯行为。至于擅自召集中二千担官员，确实很不像话。我愚见认为丞相是久经世故，在先帝时就担任要职的人，没有重大过失，不应抛弃。近来百姓颇多议论法律严苛，官吏严酷诋毁，现在丞相所议论的又是案件的事，如果因此牵连到丞相，恐怕不合众人心意，群臣喧哗，百姓私下议论，流言四布，我私下为将军，恐怕会在天下失去这个名声。霍光认为廷尉、少府玩弄法律轻重，最终还是将他们下狱。夏季四月， 徐仁自杀，王平与左冯翊、贾胜湖都被腰斩，但没有牵连到丞相，最终与丞相关系善终。杜延年议论持平，调和朝廷关系，都像这样。冬季，辽东乌桓反叛。当初，默毒击破东胡，东胡残余部众分散固守乌桓和鲜卑山，成为两族，世代臣服于匈奴。武帝击败匈奴左帝，于是把乌桓迁徙到上谷、渔阳，又北平、辽东塞外，为汉朝侦察匈奴动静，设置呼乌桓校尉监督管理，使他们不能与匈奴往来。到这时，部众逐渐强大，于是反叛。在此之前，匈奴3000多骑兵进入五原，杀掠数千人。后来数万骑兵南下沿边塞打猎，攻打塞外廷帐，掳掠官吏百姓而去。当时汉朝边境郡县烽火瞭望严密，匈奴侵扰边境很少得利，很少再侵犯边塞。汉朝又从投降的匈奴人那里得知，乌桓曾经挖开先单于的坟墓，匈奴怨恨，正派20000骑兵攻打乌桓。霍光想发兵拦截，问护军都尉赵充国，赵充国认为乌桓最近多次侵犯边塞，现在匈奴攻打他们对汉朝有利，况且匈奴很少侵略，北边幸好无事，蛮夷自相攻击而发兵拦截，招来寇盗声势，不是好计策。霍光又问中郎将范明友，范明友说可以打，于是拜范明友为度辽将军，率20000骑兵出辽东。匈奴听说汉军到了，就撤走了。当初霍光告诫范明友，军队不能空手而回，如果落在匈奴后面，就打乌桓。乌桓当时刚被匈奴攻击，范明友既然追不上匈奴，就趁乌桓疲惫进攻他们，斩首6000多级，获得3个乌桓王的头颅。匈奴从此恐惧，不敢再出兵。孝昭皇帝上元凤4年，甲辰，公元前77年春季正月丁亥日，皇帝行加冠礼。甲戌日，复明定侯田千秋去世，当时正是全部由大将军霍光决断，田千秋居于丞相之位，只是谨慎自守而已。夏季五月丁丑日，孝文庙正殿发生火灾，皇帝和群臣都穿素服，派中二千担官员率领武校兵士修建，6天完成。太常以及庙令、丞、郎都被弹劾大不敬，正逢大赦，太常劳阳侯刘德被免为平民。六月，大赦天下。当初，甘弥国派遣太子赖丹到秋瓷做人质，二师将军李广利攻打大渊回来时，带着赖丹到了京城。霍光采用桑弘羊之前的建议，让赖丹担任校尉，率领军队在轮台屯田。秋瓷的贵族孤义对托辞王说，赖丹原本是我国的臣属，现在佩戴汉朝的印信回来，逼近我国屯田，一定会成为祸害。秋瓷王立即杀了赖丹，然后上书向汉朝谢罪。楼兰王去世，匈奴先得到消息，把在匈奴做人质的楼兰王子安归送回去，安归被立为楼兰王。汉朝派使者诏令新王入朝，楼兰王推辞不来。楼兰国在最东边，靠近汉朝，处于白龙堆地区，缺少水草，经常负责为汉使做向导，背水担粮，接送汉朝使者，又多次被汉朝官吏士兵侵扰，因此感到痛苦，不愿与汉朝交往。后来又被匈奴反间多次拦截杀害汉朝使者，他的弟弟玉图齐投降汉朝，详细说明了这些情况。骏马兼北地人傅介子出使大渊，皇帝下诏让他顺便责备楼兰和秋瓷。傅介子到楼兰、秋瓷，责备他们的国王，两国国王都认罪臣服。傅介子从大渊回来，到了秋瓷，正好赶上匈奴使者从乌孙回来，也在秋瓷，傅介子就率领自己的官兵一起杀死了匈奴使者。回来后报告此事，皇帝下诏任命傅介子为中郎，升为平乐监。傅介子对大将军霍光说，楼兰、秋瓷多次反复，如果不加以诛杀，就没有办法惩戒。我经过秋瓷时，秋瓷王亲近人，容易下手，我愿意去刺杀他，以此向各国显示威严。大将军说，秋瓷路远，先在楼兰试试。于是报告皇帝后，派他去了。傅介子与士兵都携带金币，扬言是赏赐外国，到了楼兰。楼兰王不愿意亲近傅介子，傅介子假装离开，到了楼兰西部边界，派翻译对楼兰王说，汉朝使者带着黄金、 锦绣来赏赐各国。大王不来接受，我就去西边的国家了。随即拿出金币给翻译看，翻译回去报告楼兰王，楼兰王贪图汉朝财物来见使者。傅介子与他坐下饮酒，陈列财物给他看，饮酒都喝醉了。傅介子对楼兰王说，天子让我私下告诉大王。楼兰王起身跟着傅介子进入帐中密谈，两名壮士从后面刺杀他，刀锋刺穿胸口，立刻死了。楼兰的贵族左右都四散逃跑。傅介子宣告楼兰王背叛汉朝的罪过，说天子派我来诛杀楼兰王，应当改立留在汉朝的王帝位，屠其为王。汉朝大军就要到了，不要乱动，否则自己招致灭国。傅介子于是砍下安归的头，乘一车送到京城，将头悬挂在宫门北阙下。于是立位屠其为楼兰王，改国名为善善，为他刻制印章，赐给他宫女做夫人，配备车马行列。丞相率领百官送到长安横门外，设宴饯行后送别。玉屠其自己向天子请求说，我在汉朝很久，现在回去势单力薄，而前王的儿子还在，恐怕被他杀害。国中有一巡城，那里土地肥沃，希望汉朝派一名将领屯田积粮，让我能够依靠汉朝的威严和重权。于是汉朝派一名司马，40名官兵在一巡屯田，以镇抚善善。秋季七月乙巳日，封范明有为平陵侯，傅介子为益阳侯。陈司马光说，帝王对待戎狄，背叛就讨伐，服从就放过。现在楼兰王已经认罪，却又杀了他，以后再有背叛的人就无法安抚了。如果认为有罪而讨伐，就应该陈兵誓师，明确进行惩罚。现在却派使者用金币引诱，然后杀了他，以后奉命出使各国的使者还能让人相信吗？况且凭大汉的强盛，却对蛮夷用盗贼一样的计谋，不觉得可耻吗？有人认为傅介子立了奇功，这是错误的。汉昭帝元凤五年乙巳年，公元前76年，夏季大旱，秋季撤销象郡，将其分别归属玉林郡和臧科郡。冬季11月响起大雷，12月庚戌日，宜春靖侯王肃去世。汉昭帝元凤6年丙午年，公元前75年春季正月，招募各郡国囚徒修筑辽东城、玄图城。夏季大赦天下，乌桓再次侵犯边塞，派度辽将军范明有攻击他们。冬季11月乙丑日，任命杨敞为丞相，少府河内人蔡邑为御史大夫。